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现在是一个资源非常匮乏，而且饱受打压的小微创业团队成员。
嗯，听起来处境很艰难。
对，非常惨。你们的创始人刚刚被行业里处于绝对垄断地位的巨头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给强制出局了。
也就是彻底踢出局了。
没错。面对这种充满敌意的生存环境，按理说你们应该立刻原地解散，或者至少是隐姓埋名，夹起尾巴做人吧。
这是正常人的生存逻辑。
可是呢，如果我告诉你，这个团队不仅没有解散，反而凭借一种极其硬核的真实性和反叛精神，实现了那种指数级的爆发式增长。
哇，指数级？
对，甚至最后彻底颠覆了当时最高权力的游戏规则。如果你曾经好奇一个小团队是怎么在巨头垄断下实现反杀的，今天这次的深度解析绝对会让你大呼过瘾。
确实，而且这其实并不是一个现代商业剧本，这是一世纪发生在耶路撒冷的真实历史。
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将带你深潜进一份重磅的历史与玄学档案，
也就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使徒行传前几章的讲座 notes。
对，这场草根运动最让人震撼的地方，其实往往被表面上那些光怪陆离的奇迹给掩盖了。
没错，当我们回顾这段历史，不能光看这群信徒做了什么，比如那些惊人的医病神迹，或者彻底的财产共享。
我们得看透表象。
对，我们要深入一世纪那种希腊罗马文化，还有错综复杂的犹太政治背景，去探究他们为什么这么做，
以及这种行为在当时为什么会构成一种，怎么说呢，极度危险的政治挑衅。
是的，所以我们得直接回到那个引起一切海啸的导火索事件。
场景设定在耶路撒冷圣殿一个叫美门的入口，
那个地方可是乞讨的黄金地段。
对，每天大量的人为了展现虔诚经过这里。然后彼得和约翰遇到了一个残疾的乞丐，乞丐要的是金币银币嘛，
想要点钱解决温饱。
结果彼得给出的却是一个非常震撼的指令，他说，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起来行走，然后乞丐竟然就站起来了。
这个场景在当时绝对是极其轰动的。
对对对，但在当时的真实语境下，它的意味好像深远的多吧。
远不止于此，在一世纪的法律和商业语境里，奉某人的名绝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咒语。
那是什么？
它是一个非常精确的法律概念，意思是授权代理。
哦，授权代理。
对，早期基督教的历史文献在开篇就建立了一个清晰的逻辑。第一卷记录的是创始人耶稣开始做的事儿。
嗯嗯。
而现在是耶稣通过他的门徒在继续行动。当彼得说奉耶稣的名时，他是在宣告一种法理上的延续性。
也就是他不是在借用神秘力量。
没错，他是在表明自己带了最高统帅的直接授权在执行任务。
哇。顺着我们刚才那个创业团队的类比，这就好像是那初创公司的创始人虽然肉身不在场了，但他的联合创始人拿着盖有公章、具有绝对法律效力的独家授权书，直接大摇大摆地走进了竞争对手的总部大堂，
也就是圣殿当局的大堂。
对，然后当着所有人的面签发了一张足以改变整个行业格局的巨有支票，而这个乞丐站起来就等于这张支票当场兑现了。
这个类比非常精准，而且这张支票的兑现立刻演变成了一场极具杀伤力的公众演讲。
因为人群全围过来了吗？
对，人群因为这个奇迹聚集，然后彼得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一个极具的讽刺。
他说了什么？
他质问民众，你们当初要求释放一个真正的杀人巴拉巴，却齐声要求杀害那位生命的主。
生命的主。
在当时的希腊语里，彼得用了一个极具分量的词，叫 archigos。
阿奇葛斯，这个词有什么特定的含义吗？
它通常是用来形容那种伟大的先驱、英雄，或者是建立一座新城市的创始者。
天哪！
所以彼得实际上是在控诉，你们亲手扼杀的那位为人类开辟生命新维度的创始者。
亲手扼杀生命的创始者，这是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悖论呢。
非常尖锐。
不过在严厉的指责之后，彼得好像又给民众留下了一个台阶。他说民众当初是出于无知才这么做的。
嗯，古代法律确实认为无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罪责。
这算是在提供一个和解的契机吗？
算是， 但更深层的是，彼得把这个契机和当时一种巨大的宇宙观冲突联系在了一起。
怎么说？
你看啊，一世纪的罗马帝国，高级知识分子普遍受到斯多葛学派的影响。斯多葛学派认为，宇宙是循环的。
循环的？
对，世界会在烈火中毁灭，然后重新开始。所有事情都会机械的再发生一次，周而复始。
那不就像是一个不断重启、永远无法通关的绝望游戏吗？一切都没有真正的终点，也没有新生。
没错，这种死循环的宇宙观让人感到宿命般的无奈。但彼得向这群犹太听众抛出的是截然不同的犹太先知传统，
也就是万物复兴，对吧？
对 ，apocalypsis， 这不是一次重置，而是一次彻底的线性翻新。
听起来很有希望。
是的，那是伴随着新天新地，连狮子和绵羊都能和平共处的终极繁荣。而犹太拉比深信，开启这个新纪元的唯一钥匙就是悔改。
所以彼得的宣告等于是在说，你们梦寐以求的复兴时代已经在这个被你们拒绝的阿基格斯身上启动了。
没错，现在启动未来的按钮就在你们手里。
哇，这场在圣殿大堂里引发轰动的演讲显然不能仅仅被看作是一个社会新闻了。
绝对不是。
因为没过多久，圣殿的最高安保系统，也就是守殿官，还有处于权力顶端的撒杜该人全出动了，
倾巢而出。
要理解撒杜该人为什么这么暴怒，咱们得先看看这群人的真实面目。他们可不是在圣殿里读经的普风学者，对吧？
绝对不是。撒杜该人是当时控制圣殿经济命脉和政治权力的绝对寡头。
寡头？
对，圣殿在当时不光是宗教中心，它更像是一个国家银行兼庞大的商业综合体，
就是垄断企业总部。
可以这么说，大祭司家族，比如亚纳和甘亚发，控制着整个圣殿税收、献祭动物的买卖和货币兑换，
利润惊人啊。
而且历史文献显示啊，这些家族以残暴、贪婪和剥削底层民众著称，而在神学上，他们有一个极鲜明的标志。
是什么？
他们坚决不相信死人会复活。
所以门徒在他们的地盘上不光聚集了大量民众，还大谈特谈耶稣复活，这完全是在精准踩雷啊。
是的，但真正刺痛他们的其实并不是神学辩论。
那是什么？
是门徒带来的实证 empirical evidence。 如果门徒只是讲大家死后未来会复活，撒杜该人顶多嘲笑几句，
觉得他们是在做梦。
对，但门徒宣告的是复活已经闯入现实了，这意味着上帝正在确立一种全新的超越圣殿体制的权威。
哦，我懂了。
如果耶稣真的复活了，那么他指定的12使徒就将取代这些腐败的大祭司，成为审判以色列的新领袖。
对撒杜该人来说，这不是学术分歧，这是宣判他们基德利益阶层不再具有合法性了。
没错，这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夺权危机。
这就难怪他们会面临这么凶险的审讯了。但是我在这里觉得有一个逻辑上的硬伤。
你说，
坐在审判席上的是受过顶级教育、掌握生杀大权的精英基层，而站在他们面前的门徒，文献里明确记载是没有学问的小民，
也就是没受过正规教育的普通人。
对啊，可能连高级的希腊语修辞都没学过。在那种阶级森严、极度压抑的古代法庭上，这群草根到底是怎么做到降维打击的？
门徒在法庭上的反击堪称绝妙，因为他们直接利用了希腊罗马社会运转的最底层逻辑。
怎么个底层逻辑法？
就是恩主与恩惠系统。在那个时代，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福利制度，
全靠有钱人发善心。
差不多，社会的稳定极度依赖有钱有势的精英阶层向底层施展恩惠，比如分发粮食、修公共设施。
那穷人拿了好处就得听话了。
没错，作为回报，接受恩惠的人必须予以极高的荣耀和绝对的服从。在这个系统里，忘恩负义被视为最大的道德罪恶。
所以当这些大祭司质问彼得的时候，彼得的反问就非常巧妙了。
他是怎么问的？
他说，各位大人，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受审，难道是因为我们对一个残疾人施行了恩惠吗？
没错。
他这是在用精英阶层自己的游戏规则将他们的军呢？
他不仅加了军，还指控这些精英破坏了社会的道德根基。不仅如此，彼得在法庭上还运用了一个极其深奥的文字游戏。
文字游戏？ 没有学问的小民玩的文字游戏。
对，在希腊文中治愈和拯救是同一个词，叫 sozo，
既是治愈身体也是拯救灵魂啊。
彼得巧妙地借着这个词将一次免费的身体治愈直接拔高到了灵魂的拯救。紧接着他抛出了一枚政治核弹。
什么核弹？
他宣告在天下人间唯有耶稣的名能带来这种拯救。
哇，这种排他性在当时可是很危险的吧？
极其危险。在多神论极度包容的罗马帝国，你可以信任何神，但你绝对不能宣称只有我的神是唯一出路。
这种排他性会被认为既粗鲁又具有政治挑衅意味。
绝对的。
面对随时可能掉脑袋的局面，他们居然敢展现出这种决绝，就不得不提到古人非常敬重的一种品质了，叫 parousia，
放胆明言。
对，这是一种敢于直面强权，不计后果说出残酷真相的胆识，就像当年在雅典法庭上的苏格拉底。
门徒们展现出的这种胆识，让那些习惯了用恐吓让人闭嘴的权力精英彻底乱了阵脚。
甚至他们被释放以后，这种胆识也成了他们行动的基石。
他们根本没选择蛰伏。
对，他们没签什么保密协议，而是回去召开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震动地带祈祷会。文件记载，连他们所在的建筑物都发生了物理震动，
然后就是难以置信的爆炸性增长。
这个数据真的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男性信徒暴增到了5000人，在古代通常只算男性嘛，如果加上妇女儿童，
规模轻松突破10000人。
要知道，现代历史学家估算1世纪耶路撒冷的总人口也就大概8万到10万之间。
10000人在一个8万人口的城市里，这已经是颠覆城市基础架构的人口巨变了。
简直可怕。相比之下，当时在社会上呼风唤雨的法利赛人总共也不过才6000人左右。
所以很多现代人读到这儿会本能地怀疑这个几何级数的增长是不是被夸大了。
对啊，怎么可能长这么快？
但如果我们考察更广泛的历史先例，会发现这种非线性的激进爆发在复兴运动中并不罕见。
有什么类似的例子吗？
比如美国第二次大觉醒时期的卫理公会，或者20世纪初迅速席卷全球的五旬节运动。
就是在短时间内呈爆发式增长。
没错，但一种极具感染力的精神核心与高度紧密的社区组织结合时，几个月内实现百倍千倍的增长，在社会学上是有坚实证据支撑的。
让我觉得最匪夷所思的其实是他们祈祷的内容。
他们刚被死亡威胁过。
对啊，刚被最高当地起诉，但他们回去祈祷的居然不是求神降下天火去报复那些腐败的大祭司。
他们求了什么？
他们求神赐给他们更多的胆量去继续发声。
这就像是一家初创公司被行业巨头恶意起诉，面临破产危机。
按理说应该赶紧找律师打官司。
结果他们的策略是立刻把所有最核心的代码直接全部开源，不仅永久免费，还把公司账上的利润全分发给穷人。
开源和共享，这正是这个社区最核心的社会实践。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非常具象的代表人物。
谁？
约瑟，也就是后来被称为巴拿巴的人。
哦，巴拿巴。
他是一个富有的塞浦路斯利位人，属于相对优渥的阶级，但他变卖了自己的田地，把一大笔钱无毫保留地交给了使徒，
然后使徒们统一管理。
对，使徒展示了极高的行政诚信，他们监督资源分配，确保在这个上万人的庞大社区里竟然没有一个贫乏人。
哇，
这等于直接绕过了当时罗马和犹太社会那种充满控制欲的恩主与恩惠系统，建立了一个完全基于爱与平等的自给自足经济体。
好的，听到这里啊，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个充满恩典、互助、无私奉献的完美乌托邦，
听起来非常美好。
但是历史的进程往往不会这么温情脉脉，接下来的故事走向发生了一个极其暗黑的急转弯。
确实让人不寒而栗。
我们必须要直面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这对夫妻的死亡事件。老实说，作为一个现代人，每次看到这段历史，我都会感到极度的不适。
可以理解。
你看啊，这幅夫妻确实是卖了地，对吧？他们只是私自留下了一部分钱，然后为了面子撒了谎，假装自己全捐了。
只是想捞点虚荣心。
对。在一个一直强调恩典与爱的社区里，仅仅因为一点虚荣心撒了一个谎，就被神圣的力量当场击杀在众人面前，这难道不是极端的防卫过当吗？这也太吓人了吧。
这确实是整个早期运动中最难解的片段之一。但要理解这种看似极端的严厉，我们必须剥离现代人对宗教那种温吞水、心理安慰剂的预设。
怎么剥离？
首先要澄清的是，早期的教会并没有强制实行财产公有制。
不是强迫交出来的吗？
不是的。当时像死海古卷社区的艾塞尼人确实有必须上交所有财产的严苛规定，但彼得对亚纳尼亚说得非常清楚。
他说什么？
他说，田地没卖，它完全是你的，卖了以后，这笔钱也完全由你做主。
也就是说，问题的核心根本不是贪污，也不是捐多捐少的问题，神根本不在乎那点钱。
对，问题的本质是在一个极度神圣的时刻伪装虔诚。
伪装虔诚。
在一世纪的中东文化理解中，当纯粹的神圣力量降临到人类社区时，它是极度真实且危险的，
像高压电一样。
对，就好比旧约里私藏战利品连累全军的亚干，或者因为玩弄反火被烧死的亚伦的儿子们，这群信徒当时正处于一种极高浓度的神圣复兴之中。
这种力量就像是漏路的高压电线，不能乱碰。
没错，
我明白了。这对夫妻想要的其实是巴拿巴那种受人敬仰的社会地位和光环，但他们不愿意付出真实的代价。
他们想白嫖这个光环。
对，他们试图用那种属世的公关手段，用算计和伪装去欺骗和利用这种神圣的力量。
当你试图在绝对纯粹的力量面前戴上面具，轻慢这种真实性时，后果就是灾难性的。
是的，当场毙命。
是的，这场严厉的审判在整个庞大的社区内外引发了巨大的神圣的敬畏，它传递了一个极其清晰的信号。
这不是一个为了捞取社交资本可以随便加入的世俗之乐部。
完全不是，它建立了一个零容忍的纯粹性过滤网。
这确实是一种令人恐惧的过滤机制，但令人敬畏的是，伴随着内部这种极端的甚至致命的纯粹性，他们向外展现出的神迹强度也达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巅峰。
没错，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历史记载，甚至连彼得的影子只要扫过躺在街上的病人，病人就能痊愈。
这个细节非常震撼。
要知道，在当时的犹太洁净法里，如果人的影子碰到了尸体或者不洁之物，人就会变得不洁。
但在这里完全反过来了，
彼得的影子成了治愈和神圣力量的载体，这种力量如同瘟疫一般传染着健康而不是疾病。
这种外部的巅峰力量与内部的绝对纯粹是根本无法分割的。
怎么理解？
当一个庞大的社区内部剥离了所有的虚伪、算计和自私，他们向外展现出的能量就变得完全无法阻挡了。
因为没有任何杂质了。
对，这股力量庞大到那些原本高高在上试图无视他们的特权阶层再也无法假装看不见他们了。这群草根已经彻底改变了那个时代的权力天平。
哦，今天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令人平息的深度解析旅程。
跌宕起伏。
从圣殿门前一个残疾乞丐的惊天治愈，到几个草根门徒在法庭上用古罗马的法则和极致的胆识对最高权力阶层进行降维打击，
然后是在生死重压下实现了万人规模的爆发式增长。
对，最后更是直面了那个令人不寒而栗以生命为代价去捍卫社区绝对真实性的暗黑事件。这其实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极度震撼的真相。
什么真相？
真正具有颠覆性能够改写历史进程的力量，永远不仅仅是外在显露的奇迹或抗争，更是其内部那种不容丝毫虚伪和掺加的极度纯粹。
这点说得太好了。而且历史不仅仅是发生在过去的故事，它更是审视当下的镜子。如果我们将这段一世纪的档案平移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社会中，
这也正是我们想留给你的终极思考。今天在这个充满焦虑和瓶颈的时代，我们总是渴望能在自己的生活、职场或者社会变革中看到那种能打破阶层垄断的突破性力量。
人人都渴望这种力量。
可是，基于我们今天解析的历史，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内心深处逼问自己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真的得到了那种能够改写游戏规则、颠覆世俗权威的庞大力量，我们现代人精于算计的组织，我们习惯了戴上面具的心灵，是否足够纯粹、足够透明，能够承受得住那种力量背后不容丝毫伪装的致命代价？
这是个非常沉重的问题。
你敢于不戴任何面具地站在这种终极力量面前吗？感谢你抽出时间，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次高强度的历史与思想探索。
谢谢大家的陪伴。
期待下一次继续和你一起在浩瀚的知识中进行痛快淋漓的深度潜水。再见。
再见。